感谢您下载 SBS 电台的节目。想知道如何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请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近来呢，澳大利亚一些地方呢不断受到热浪的冲击，有的地方的最高温度刷新了近几十年来的记录。那么这种高温天气是否属于异常？是否意味着气候变化的影响加剧了？本台记者刘俊杰采访了阿德莱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地理环境与人口学专家谭燕博士。谭博士首先讲到了气候变化和气候变动的区别。
我们说气候变化，它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主要呢是从它的平均的温度啊以及降水，至少是30年这样一个时间范围内，它的一个总体的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这种趋势来看，全球总体的气温，平均气温它是上升，那么这个降水的状况因各个国家地区它所在的地理位置、纬度、经度这样的关系，所以它不一样。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而我们在谈气候问题的时候，除了气候的变化，那么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气候的变动啊 ，variability。就这种变动过程当中，一种急剧的变动呢，当然就是这种 extreme weathers 啊，就是这种极端天气的变化。所以极端天气的这个变化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刚才说温度降水长期的那样一个趋势当中，那么每年比如我们这一次最高温上周的降水，那么相对于那个总体的变化趋势那个曲线或者直线，它的这个上下波动的那样一个幅度的范围，席卷全澳国土这一周，相对于人们所经历过的那个气候变化曲线来讲，它的这种波动的剧烈性这样子更长时间的来看呢，那么现在的这个科学的预测基于证据的，因为人类碳排放总体重量的增加的话，它的这种程度强度以及它持续的时间段，总体来说在未来几十年它是一种呈上升的趋势。
其实提到这个气候变化，因为也有气候变化的一个国际会议嘛，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呢是大家无法达成一致，普通老百姓呢也觉得，哎呀，这个气候变化好像离我们还有点远，我们也感觉不到。只有这种一波热浪过来之后，连续好几天受到了高温的炙烤之后，觉得哦，这难道是真的是这个气候变化影响这个天气越来越热，时间越来越长吗？那么就是对于这种极端天气，在您看来，这个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他们的认识是在什么程度呢？
那么这一个方面呢，就是非常主观，每个人的这种因人而异的一些体验的东西，就像我们普通民众当中的那么个人的体验，它会不一样。举个例子吧那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就以这次这个 heat wave 为例吧，它的这个基本概念，民众的体验基本概念的定义它也不一样，它热的程度，人的感受的差异性，那么导致呢刚才说这个 heat wave 热浪的定义它不同。比如说总体来说非常寒冷的欧洲的这个国家瑞典，怎么定义呢？到了夏天的时候，而如果有3天持续最高温是25度，它就热浪了。再到了丹麦28度连续3天，它热浪了就是 heat wave。 你比如说美国国土东南西北面积很大你比如说到了这个 New York 东北部地区，那么夏季的连续3天32.2，它就叫 heat wave。 到了加州 California Los Angeles， 那么它就38.2度，它才叫 heat wave。 我们澳洲自己来看气象局它概念的定义整体来说比较的宏观，怎么呢？持续3天这个极端的高温超过了它正常水平那么它就叫 heat wave。 放到我们阿德莱德，那是澳洲最热的一个地方了，连续5天最高气温超过35度，那个就叫 heat wave。 而这一次你看，我们就知道阿德莱德前天是41度，昨天是43度，今天39度明天还会接近38、39度一直持续，那就典型的这个 heat wave。 这个人他的感受国家地区差异性，这是比较突出的。
我在去年的时候采访过昆士兰大学的赵金星教授，他是研究这个地质还有珊瑚方面的。
嗯，
然后他就说去年这个大面积的珊瑚白化跟死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温度过高引起的。那么在您看来，这种极端炎热的天气会对澳大利亚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突出的影响，从产业部门来看，首先是农业。我们南澳大利亚州这是典型的农业为基础的啊，以葡萄酒的生产了 以及捕鱼啊、海产品，包括它的动物的饲养、奶制品了、这方面的为主体，包括 Victoria 也会有类似的这个农产品为主导的产业。以葡萄酒举个例子，南澳洲全澳最大世界第三大葡萄酒的生产的基地。那么这种极端的高温，农作物更广一点，植物它的生理的生长的那个过程当中的温度要求，如果是超过了33到35度，很多的作物那它自然的生理的生长的过程当中，它就受到了抑制或者受到了完整的损害。它影响不仅是葡萄的产量，接下来就是葡萄酒本身的 quality， 它的质量。所以第一产业中这个农业它是首当其冲的接下来第三产业中这个旅游业刚才您提到昆士兰大堡礁世界的自然遗产了那么受到海水温度的这个整体的上升导致它的白化、珊瑚虫的这个死亡，除了矿产资源以外，农产品和旅游业受到的这个影响可以说非常严重了
有没有改变这种极端天气的可能呢？还是说我们就压根就不用管，等高温过去就好了？
说小范围的控制，减轻一些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危害，那个还是有成功的例子。比如说冰雹，这个阿德莱德圣诞节的时候，人们都期待着吃到非常美味的樱桃，今年可好了，圣诞前一周突然那个冰雹非常厉害的把那个开花长着那些樱桃都直接打落到地上了那么这样一来就导致整个樱桃的产量减产至少是1/3以上。结果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价格那就厉害了，往年的价格8块钱一公斤，那今年的价格是翻倍以上。一些冰雹小范围的这样一个规模下，人类的有一些控制的一些办法来减轻或者降低它的那个灾害的损失的层面。现在对于这种气候的变化或者变动来看，从研究的角度，比如说各国政府制定中国、美国、澳洲的应对气候的变化、减碳排放以及采取应对的战略措施这些方面，以及国际的重大的会议尤其是联合国组织的国际的重大的这个战略性的达成各国之间的那种碳排放减轻的这样的协议协定在这方面呢，这都是重大的措施。所以这些重大的措施上，它是基于科研科学的基础上，那么来探讨那方面的战略的措施。对气候的问题上，我们人类做的根本的途径应该说是碳排放的减少和控制。那现在的奋斗目标是平均气温你不能超过2度于90年的水平。我昨天对孩子说，人类能控制很多事情，但是就是不能够去对这个气候乃至于局部的极端的天气的现象进行想企图改变它。那第一还没有那样的能力，再一个这种能力一方面是科技的再一方面也是经济的，因为它的投入会很高。那更多的这就回归到我们人类要去怎样呢，要去适应。
每个人他感觉不一样在不同地方。
那比如说附近居住的朋友，从这个不丹那个国家高山区整体凉爽的天气下来到澳洲，那他这几天他就去商场，因为商场有空调，但是呢他不会想到去游泳，也不会想到去海边潜水泡到水里或者进游泳池，因为他说他们那个国家90%以上的人他不会游泳。阿德莱德以昨天为例，把这个公共车让它的频率出现了更多同时呢让它营业的时间更晚，使得很多无家可归者在路上能够上到车里去避暑，甚至于把他们可以更多更快的送往一些商场，让他们到商场空调去避暑。这就靠政府一些机构做出更好的一些宣传和保护性的一些措施。
您刚才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上请收听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On Demand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节目，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